好，我们看一下这一段。他说这一枝梅花有二尺来高，有一个横枝纵横而出啊，二尺来高，可是有一个横枝斜出来，这个才是美。就如果它都是往上长的，大概就没有那么美。就垂直线条里有一个横线条，有一个横枝，纵横而出，约有五六尺长。有没有发现二尺长的主干斜出一个五六尺长的横枝，那么它就姿态很奇，对不对？如果它的主干是五六尺，它的横枝二尺就不算什么。它的主干只有二尺，可是它横出来这个有五六尺，所以那个才是赏梅，就是欣赏它枝干上的这个变化的感觉。旁边有一横枝纵横而出，约有五六尺长，其间小枝分歧，那个小小的枝，小枝或如盘螭，好像小龙，好像僵蚓，好像僵死的蚯蚓。这些字其实都是书法里的字，形容书法家的线条的美的字，盘螭、僵蚓或孤削如笔啊，干干净净的一个枝，好像一个毛笔一样，或密聚如林，上面点点滴滴密聚了很多的花瓣，好像树林一样，花吐胭脂啊，那个花的红色比女人脸上用的胭脂还要红，花吐胭脂香栖兰蕙，那个香味比兰花比蕙还要香啊，比兰花还要香，所以大家就在那边赞赏。我不晓得一般朋友会不会觉得《红楼梦》里面其实是一个生活美学的教育，所以我们一再强调说只看到《红楼梦》的知识大概是不够的，是生活里到最后能够欣赏美这件事大概才是重点。所以有时候我们竟然会发现说各种知识一直累积累积，到最后它还是没有办法回到生活里好好的去面对一朵花去欣赏，其实是没有用的啊，其实没有用。那所以我常常跟朋友说，美真的不是一种知识啊，美被误解成一种知识其实也很可惜。美应该是一个心境，就是你有一天你会看到高雄的日光的美，会看到春天所有的小叶懒人发出来的小小的嫩芽的美，或者是菩提叶子在风里面摇晃的美，我相信那个才是生活美学，它绝对不是，不应该是知识性的东西，所以我一定要读了几本书我才能够去欣赏美，我想有一点把美弄得太僵化了。那这个看到与看不到其实都在表白个人的心境在里面。所以我想这一枝梅花来了，然后大家在那边看这一个梅花的过程里面恐怕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美不应该沾带任何世俗的目的性，当它有目的性的时候都可惜了啊，都可惜，让它回到美的本源，它就是美。那走过去的人都会看到，都会被震动，它就是美。那任何的外加的东西其实意义都不大啊，所以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每一个人赞赏的感觉。那邢岫烟、李文、薛宝琴三个人都以吟成啊，大家在看花的时候他们的诗已经写好，各自写了出来，大家就依着红梅花三个字的秩序来看啊，就是一个用红，一个用梅，一个用花。那邢岫烟写的是咏红梅花，桃未芳菲杏未红啊，所以第一个句子的最后一个字一定是红啊，因为它限韵的关系。桃花还没有缤纷，杏花还没有红，就在所有的花没有开之前，春寒先喜笑东风，就是只有梅花会在春天所有的花开之前，它冒着寒冷它就已经开花了。春寒先喜笑东风，就是东风还早，东风是春天的风，东风还没有来的时候他就嘲笑他说我已经开花了啊。桃未放飞杏未红，春寒先喜笑东风，魂飞玉岭春难辨。玉岭是在讲大玉岭，是在讲古代常常用它来划分北方跟南方的某些界限，就是玉岭以南好像是四季皆春的地方，所以他会觉得虽然这么寒冷，可是这个红梅花的魂好像已经飞到了南方去了，已经是南方来的魂啊，是春 春天，你已经分辨不出来是冬天还是春天，因为其实梅花是开在冬天的，可是因为它开到这样子艳丽，最后你觉得好像春天已经来了。魂飞玉岭春难辨，霞阁罗浮梦未通。罗浮是神话里的山，好像隔着那一层霞彩，好像是一个梦里面的梦境的状态，好像到了仙境一样。梦未通，绿萼天妆容宝具。绿萼是一个典故，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李商隐的诗里面有绿萼，这个字，就是一个仙女的名字，用到绿萼，它有一点像古代希腊神话里面的花神，花神这样的角色，那绿萼天妆容宝具，宝具是在讲蜡烛，蜡烛的融化。稿仙扶醉跨残红，稿仙是在讲这个月宫里面的嫦娥，就是她常常穿着素白的衣服，所以被称为稿仙。稿仙扶醉跨残红，看来其是寻常色，浓淡由她冰雪中。这是邢岫烟写的《咏红梅花》的诗。然后我们再看第二首，就是李琦写的《咏红梅花》，得梅字压梅，所以第一句的最后一个字是梅。白梅懒妇复红梅，因为大部分人古代的画家文学家歌颂的是白梅花，白色的梅花，可他白梅懒妇复红梅，城艳仙吟醉眼开，洞脸有痕皆是血，酸心无限亦成灰。这里句子有点重，就是他形容那个红梅花的红好像是在冬天寒冷里面被冻破的皮肤里面都透出了血。其实当然在讲这个梅花开的辛苦跟心酸，就是这个生命是在这么苦寒的日子里开花，好像是血泪一样，酸心无限亦成灰。那个因为梅子，梅花落了以后会结梅子，梅子的中间是酸的，很酸很酸，所以好像用它形容那个辛苦，酸心无限亦成灰，误吞丹药疑真骨。这里是在讲我们说嫦娥不是偷吃了丹药以后就飞到天上去了，就有一点在讲说她是仙人的意思。偷下瑶池脱旧胎，江北江南春灿烂，寄言蜂蝶慢移猜。就是在江南江北大雪纷飞当中，梅花开得这么灿烂，那蜜蜂蝴蝶你不要怀疑，真的是已经呼唤春天要来了。好，我们再看第三首，就薛宝琴的《咏红梅花》，用发花韵，花这个字，舒适枝条艳是花，一个讲线条的美，一个讲颜色的美，舒适枝条艳是花，春庄儿女竞奢华，闲庭曲砍无余云，流水空山有落霞。这里都在讲花的美，可是他用比喻，那个花的颜色灿烂到像晚霞一样，所以流水空山有落霞，就是你走到山里看到一株红梅花，那个梅花简直像晚霞一样盛放的那个感觉。幽梦冷随红袖笛，好像有一个很安静的梦，在这个寒冷的夜晚，随着仙女的红色的袖子吹着笛子的那个手一起走掉了。游仙相泛绛河茶，绛河是神话里面讲银河以南有一条小的河流叫做绛河，那在这个绛河当中有一个船在那边游玩，那个茶是一种小船的意思，有点像独木舟的这个船，所以它是在讲游动在银河里的船，是仙女的船。游仙相泛是在讲梅花的香味传过来，一阵一阵的香味，好像仙女在驾着小船在绛河里在飘动，那绛因为是红色，所以他用了绛河而没有用银河，银河是银白色的，绛河是红色的，所以用了绛河。前生定是瑶台种，无复相宜色相差，就是这个花前生一定是瑶台，就是讲仙界的，它是仙界下凡的，那我们不必怀疑它色相不足，就是它是最美的颜色也是最美的香味了。好，我们看到这三首写完以后，大家都看了以后就称赞了一回，然后就指着说第三首 最好，啊，三首都好，可第三首最好。